享受工作，乐生活。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内建降噪及会议快速键，搭配清晰的 Bang & Olufsen 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让您在会议中享有最佳的视觉和听觉品质。
所以这个节目是闲聊还是不闲聊？
这个单元是走闲聊的方式，
以闲聊的方式来包装啊。
好，
我们开始，三、二、一。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我是桂智，
我是若毅。
我们今天多了一个特别来宾，
是我们的法白的长期的战友。
法白成立之前就去英国了吗？
对，
一直都在英国。
你一直都在英国吗？
所以
法白这种出现的时候，你就一定在英国了吗？
对啊，
是你在台湾一阵子。
我会加入法白，应该就是因为我在英国。
哦，对，
因为那边的人生实在太寂寞了。
他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跟他非常熟，网络上都会聊天，但现实当中遇到的次数就是
屈指可数。因为法白以前都是视讯开会嘛，以前我们没有办公室，所以就是都要视讯开会。
对，
那视讯开会的时候 ，Peter 这是我们这个法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编辑伙伴，
博翰，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博翰。
那 Peter 他现在同时是这个台大的教授，是台法白里面发展
对
非常顶尖的，
非常
没有想到法白会有台大教授，
没错。
对啊，
台大工位系教授，
沾光成这样，
我们觉得真是与有荣焉，
应该是整个 podcast 界里面最强的一个节目吧。
我也觉得
是这样，而且你们干嘛一直自吹自擂啊？
就是因为其他就是我台大教授嘛。
我看我们有教授，我们有律师，也有老师，就是我们就是横跨很多就是领域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自己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杰出。
哇，你敢讲，我还不敢接，
完全不敢接话。
Peter 以前在英国啦，所以到线上开会，所以大家就是很固定开会都会看到这张脸，可是从来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见过面，
可是对，但是因为 Peter 人很好，所以我跟他很好聊，所以常常我们会聊天，然后就觉得
有时候你们私底下聊天啊，
就聊天啊，对啊，就偶尔乱聊一下这样子。
Okay，
Peter 又很亲切，
因为什么都能接，
知道吗？
什么话都能接，
对啊 ，Peter 什么话都
Peter 最强的地方，
对啊。然后
我们今天聊这个，他超级不熟的、啊，他去英国留学，可是我们今天要聊这个是美国大法官，
没关系啊。
今天第一个他就说他，今天 Peter 进来之后他就说他充满问号，说今天这个在跟他什么事情？他说他既不在意美国宪法，然后也不在意美国的什么大法官，他根本不知道，他知道 Ginsburg 是谁啊，但是不熟。
但没关系、啊，
再
借用一下他这个在学术界的地位来拉抬一下这样子，反正有他讲就会觉得很专业，
对，
很非常合理这样子。
好了，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讲今天主题之前呢，我们还是
来看一下几个，
看一下大家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的留言。
这一波留言有史以来
最多，
有史以来在短时间爆最多一颗星，
一颗星
就是这一次。
但是大家也蛮和平的，就是说这一颗星不是针对节目本身，是说针对某一集，就是我们上，就是你前几集邀请嘉欣来的那一集嘛。
对，林嘉欣来的那一集，林嘉欣来讲中华民国派，那这个。一颗星出现的是在我预料之内的，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比较台派，
对，确实，对啊。
但我自己是很希望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观点，
我觉得是 OK 的。而且我觉得大家留一颗星，坦白讲，那些一颗星的留言，其实也我觉得也不是很不理性啊。就是大家留一颗星，就是赞不赞同他的观点，
对。
那我觉得，然后就有说出为什么不赞同他的观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 OK 的。
OK，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留言说这一颗星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这一集，但是实际上这一颗你一颗留下去，就是对我们全部的评价就是会下降，
对，就是整个评价暴跌中。
哦，
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啦，就是我没有很介意，对吧？
那你想要回复哪一则留言？
我比较介意有这一则而已，就是有一个人就说他的 title 要说因为五星不会看，所以四星。
Okay。
我就觉得不是这样子吧？就是故意要降低来博取我们对你的这个关注。他说喜欢听法白，听访谈也可以收到很多资讯，然后也喜欢听桂智大黑落叶讨论。有一个建议，落叶是不是能不能不要这么激动？
OK，
整集
太激动了。
法白加油，希望一直做下去。这个其实非常多观众有反映过这件事情，就说我个人好像讲话太激动这件事情。但是我必须跟观众讲一下，这可能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特色。就是
你讲话激动本来就是你的特色，
就是我只要拿到麦克风，我讲话就会变得比较激动。
潘玮柏
啊，
潘玮柏，
潘玮柏，
麦克风。
看，这是太烂，太烂了，
因为我都受不了，
真的太烂了，
这个已经 catch 不到了吗？太久了，
真是太久了，而且对，就是那个也是谁偷走我的麦克风之类的，对不对？这跟这没有关系，这太烂，这太烂了。但是
难怪这个节目现在排行榜会跌出三十，旁边烂笑话造成的。
潘玮柏的那个《快乐崇拜》是我招牌歌啦。你下次去 KTV 仔细听一下。
好，
再跟观众讲，就是我拿麦克风，
为什么变这边来啊？
对啊，超歪。
好啦，那所以你不希望人家说你太激动？
没有，我也不希望，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因为我自己有尝试过，就是讲话比较平和一点。
OK，
那非常有趣，就很多有观众也在抱怨说：“哎，你怎么讲话变这么平和了？”
有吗？有人抱怨过这个吗？
就有人试一下。我要让观众理解一件事，其实我也蛮挣扎，就是我知道是我特，就是我就是会这么激动，然后大家批评。可是我一收起来之后，有些人说：“你要干嘛不做自己？你就是这样子啊。”
OK，
我也很挣扎。我希望我可以保持在一个我具有个人特色，可是又不造成大家负担的这种状况。
好，
对我希望我努力，希望大家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问题是
希望好，我也希望大家就是你给我留五颗星，然后给我点意见说，说那洛伊到底这一集讲话有没有这个太激动之类的，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就喜欢我讲话这么激动，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嘛，对不对？
Okay.
嗯。好，那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议题。
我们今天这个议题是 Ruth Bader Ginsburg， 是这样发音吗？
我不知道，我英文不好，你怎么问我一个多一考到八百分
？Ginsburg， Ruth Bader Ginsburg， 每次要念英文发音，我觉得压力很大。
我懂，
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嘲笑的事情。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对啊，就是
这名字啊。
可是发音不好听这件事情是会被嘲笑的
哦， oh.
对啊之类的，就是有阶级的感觉，说你这英文就学成这样，就是很不入流，会某种程度上就会被贴标签
的
感觉。
但是批评的人真的就念的是对的吗？
其实发音这件事情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啊，
没有对错吧？好啦、啊、那可是你英国回来，那你要英国腔念一下。
我还真没有英国腔哎、欸，但我猜应该有可能是 Ruth Bader Ginsburg。
哦，
哎，好像哦，有感觉
，Ginsburg。
哦哦，这个
没有，就是你就下颚整个放很松，感觉好像
特别
厚，这种感觉打太多，整个面貌撕裂感觉。OK， 我们今天要聊他，因为 Ginsburg 大法官他前一阵子
过世了
。那这过世之后呢，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哀悼的贴文，那从美国一路哀悼到台湾来，那不这就蛮有趣的，因为怎么会有一个就是台湾人要去哀悼一个美国大法官过世啊？第一个。台湾人没有很 care 台湾大法官吧？
对，
对吧？你今天随便讲个，比如洛伊，你随便丢几个大法官名字出来。
黄鸿霞，
谁啊？
詹森林，
谁啊？
黄昭远，
谁啊？
就是大家都不是很熟悉的名字。
这不念法律系真的不会知道哎、欸。
对，
就是刚刚讲的名字，就是因为念法律系知道，可是一般人真的是不会知道。
但是 Ginsburg 他每个美国人都知道，是他推他，甚至他过世的时候 ，Twitter 上是炸掉的。
对
对，那就是很好奇的是，那为什么一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去世可以引起美国人这么多的关注，甚至连世界各国学法律人都这么关注，
就很有趣。就是他在美国有一个 superstar 地位，
对，
就是他不是只有法律圈的人很
甚至连一般的庶民
一般庶民会去买他出的书、欸、然后甚至是
他
会出
衣服、
健身的书，
刺青，
就在身上刺大法官的脸，哎、欸，你要在身上刺许宗烈的脸吗？
先不要，先不要。
那许宗烈是男的，那黄鸿霞的脸，
先不要，都先不要，
就很难想象，很怪啊，就是为什么会在美国有一个 Ginsburg 这样的风潮？
对，那这个 superstar 他既然这么红，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他的生平很有趣
哦，
会之所以会在美国的这个自由派有这么。高的崇高的地位，就是他在美国的
自由派 liberal，
他在美国这个 liberal 自由派的这个运动里面，他具有一个领先的地位，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那其中这个自由派运动中，又以这个性别平权是他这个最主要的战场，因为他从就读法学院开始，一路的在帮女生争取应该要有的平等权益。
哦，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吧？没有记错，
他本来在哈佛，
他本来在哈佛，
然后后来转去哥伦比亚。
哦、真的、哦？
对，
为什么？
他好像是唯一一个曾经同时待过哥伦比亚法学季刊跟哈佛法学季刊的人。
在英国、美国这种地方留学，是不是可以去那种什么法学期刊当编辑都超屌的人？
对啊，因为他们就真的是都做得很有名啊，而且也很多。其实是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本来也都很厉害啦、
okay.
所以说其实你去那边念书，你就会想要去从事这些学术工作。
可是为什么去做这个 比如我在念书当法学院学生的时候，我去当法学就可以当法学期刊编辑，因为理论上你不懂那些东西啊。
欸，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他们一来是他们要非常的希望可以真的连接他们的学习的法律的东西跟实务界，因为他们其实同时好像也会接触很多校园里面的一些社会运动，或是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些倡议，然后可以连接他们的学术工作跟他们的学习这样子。
Oh, OK，
对。然后我觉得在台湾，可能我觉得近几年好像也有一些这样的风气，就是学生比较会去从事一些不只是上课跟考试以外的事情。但是我们那个年代念书，好像真的念书就是念书。其他人都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而已。
对啊，不就创贵志就创了法白啊。
对啊，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
就
到现
在典型的不务正业啊。
很棒啊，很棒。
但在他那年代，女性在美国地位很低，
非常，
就是说女性不能够自己去办贷款。
嗯，
女性好像不太容易考到驾照。
嗯
嗯，
对，女生不能够自己去办信用卡。
嗯，
所以她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男性的同意，所以等于女生在当时是个地位非常低的状况。
嗯，
可是她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她还是可以在美国法学院进到这个法学院学生都梦寐以求成为的这个法学期刊编辑。而且她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好像500名学生吧，
嗯，
500名学生只有9个是女生。
哦，那真的很
厉害，她是 9%、最厉害是她是第一名毕业。
哇，
嗯，
所以这是一个超屌学霸，
真的很厉害。
结果你知道这超屌学霸毕业后
发生什么事？
没有事务所要用他。
为什么？因为他是女性吗？
因为他是女性，然后因为他是犹太人，最惨的是他是妈妈。
okay,
因为他已经有小孩了。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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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按照那个 Ginsburg 他自己的说法说，他觉得这三件事里面伤他最重的就是因为他被认为他是个妈妈，没有办法专注在他的工作上面，因为妈妈应该要好好的把
小
孩子带好。所以他去面试的时候呢，那些雇主就问他一个问题，是说那小孩子饿了你要回家喂奶，还是留下继续工作？
这真的是一个蛮可怕的歧视的状况。
可是这个到现在在台湾的职场好像还是有类似的状况吧。对不对？
我因为我印象中就是上一届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洪慈庸好像就是生小孩
OK，
然后就被大家批评说，诶，你在当立法委员可是你却生小孩，可是好像有其他男性立法委员的老婆生完小孩之后却没有人去批评男性，所以这个确实就是还是存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当中。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难解，是说他已经被放在一个工作跟家庭要如何去 balance 的，要如何去平衡的框架里面，可是真正的问题是来自于说为什么只有女生会面临那样子的一个
对啊，
平衡的问题。
对
吗？
嗯，因为大家会倾向去认为母职是天职啊，可是为什么啊？很多时候生了小孩是一件事情，但是之后的就是亲职啊，或者是妈妈的照养，其实是很社会建构的一套想法吧。同时他也豁免了父亲可以少做很多事情，以至于其实不只是在外面职场，其实我在学术圈也听到很多，诶，就我也不说是哪里听到很多，但是我就在学术圈有听到很多，比如说在冲升等或在冲评鉴的女性的教授，他们可能就会很怕要生小孩，或者是如果生了小孩之后就要花更大力气去证明他们不会耽误到他们的研究工作或是发表什么的。可是男老师如果家里多出了小孩，其实大家好像就是恭喜，就也不会想太多这样。
对啊，
这对，好像是这样，没错。
对，
就不会有人去质疑说，诶，你这个爸爸生了小孩，那你有办法把你的律师工作做好？好像就男生比较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
那他这个问题在当时就更为严重嘛，毕竟这可能1960-70年代的事情，当时美国的那个民风更保守，那让他即使是第一名毕业仍然找不到工作。不过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说等到他到今天这个70-80岁，他回过头去看，他觉得正是因为他遇到那样的年代，所以他才可以有今天这样的成就。他说他这样的等级的学生应该就是会直接进到大事务所，然后
他就不会
一路成为很有钱的合伙人和律师。
okay,
所以他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那他今天就是他做了这么多事情，好比说他今天毕业之后，他说他为了很多女性在辩护上，很多性别议题辩护，所以今天我记得提名他的总统是克林顿。
对，
所以克林顿为什么提名他，就是因为他做这些性别事情而觉得他很优秀，所以提名他吗？这是关键吗？是这样没错嘛？
对，
好，那好奇一件事情，就问两位学长，就是
怎么突然叫我们学长啊？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变这样了？
没有，就这样，你知道，就是要问问题的时候，就是要恭维一下，就是
那你要说请教，那我现在就叫两位先进，
就叫两位，没错，就叫对，两位都是我先进，对不对？
对，
毕竟我们的岁数是有差别的，就是
切，
就是好，他今天当大法官，那他今天提名他是因为他是一个liberal 大法官，然后他也为性别做很多事情。那他在当大法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做了什么性别的事情，然后是很先进的？
我们先聊他当大法官之前哈。
好，你要说要先 focus 在大官之前嘛，
就是他后来找不到工作嘛，
对，
然后事务所用雇佣他，
所以他后来怎么办？
他就进入 NGO。然后他成为法学教授，然后同时在 NGO 当律师。
哦，
对，所以他后来的人生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事务所雇佣他嘛，没办法赚钱嘛，那反正那就当学校，那就去学校当教授，然后就转入 NGO 的职业，所以就可能比较像民间司改会里面的那些
律师
或者是台权会的律师这样子，他就是帮这些 NGO 帮这些人权团体去做他们的。去帮他们的这些团体去做倡议活动。
OK，
那当时他最有名就是他加入了一个叫做 ACLU， 那中文叫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他在这个联盟里面呢，他创设了许多跟这个性别议题有关的专案，然后就透过这些专案，那其中有些专案他是用诉讼的方式去进行的，就是他们去找寻说，他们为了想要推动这个性别平等的这个议题，所以他们去找到一些所谓的可能被歧视的女性或者被或者一些受害者，然后去问他们可以帮你打处理这个诉讼，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用诉讼方式去逐渐的去推展这个平权的运动。
嗯，
那他在这个选择案件的标准上面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讲性别平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被歧视的我们会预设是女性嘛，
对，
但他有一个很有名的案件是他是帮一个男生打官司。
你说他在那个 NGO 的时候他当一个男生的辩护律师，
对，
那他想要捍卫那个男性的权益，
就那个男生他的太太过世了，
OK，
留下一个小孩，那就中文叫官夫。
OK，
就一个鱼字旁的，
对，
鳏寡孤独废疾轻，
对对对，他就是官夫。但当时那个美国那个州的，忘记哪一州，那个州法律规定说，配偶有一方死亡的话，另外一方可以拿到什么社会补助金。
OK，
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但是限于活下来那个是女生，也就是说寡妇可以拿，可是官夫不可以拿。
为什么？为什么？他预设立场是什么？
这就有趣了，这就是这个这个东西，就是说为什么 Ginsburg 他会选这个案件来作为性别平权推动的一重要的项目。Peter， 你觉得呢？为什么？
对啊，
通常我们讲性别平权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选女生是受害者的。那这个案件中，男生理论上在社会上享有比较多的优势，那社会补助金不给男生，好像也算合理，因为男生好像比较有钱。那国家资源要分配的话，分配给寡妇。比分配官夫，好像在官夫反正你还可以去工作，那为什么 Ginsburg 会觉得这案件是有代表性？
其实我这个案子好像真的是蛮有名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选择案子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当时那个州他的那个法案他只允许就像刚才说只有寡妇可以领，然后可是当时这个案子那个人其实叫Wiesenfeld， 然后那个 Wiesenfeld 那个男生呢，他其实是他的反正他老婆就是难产过世之后，他想要去领他的救助金，然后就发现是不行的，然后最后当时 Ginsburg 在打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很明显的他就是一个性别不平等嘛，就是性别不平等不只是女性地位比男生低，可是在这种特殊个案里面看起来好像是男生被排除了，所以说其实后来法院也接受他的 argument， 就是他的辩护，然后就认为说的确这个排除男性的排除官夫的这个措施是违宪的。
就是说这边要有个背景，就是说当时的法官都是男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
当时那个年代可以当法官的基本上是男性，
就像你刚才讲500个里面才9个，
500个里面只有9个是女生，
对，
而且这9个女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对
对啊，这5个女生毕业理论上只能到法院当 clerk， 可能是书记官，或者是到事务所当律师助理，就是他们没办法成为律师，你也不可能期待说他会成为法官、检察官这样子一个在司法界里面很重要的角色。
OK， 所以这个案子都是法官来判，
都是男法官来判，
okay，
都是男法官，
男法官。
所以他们很直觉的就认为这个其实是对男性的一个歧视，但是
可以容易引起法官的认同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时候 Ginsburg 他真正的主张是认为这个其实更深层的反映出法律对女性的歧视，因为当初法律会这样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家里养家糊口的都是男生的收入，所以说其实只有女生，只有当女生失婚的，不是失婚，就他的配偶死掉的时候，他可能才会陷入那种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
Okay.
所以就去忽略了，其实像这种特殊案例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其实是妈妈的收入比较高。对，就其实是妈妈在养家的，就是今天妈妈死了之后，其实是那个爸爸那个老公，其实是他的生活陷入困难，可法律当初根本没办法这样想象啊，他没办法想象有个家是靠妈妈在养， 对，所以说当初才会定出了一个排除男性、排除官夫的，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这种社会现实。可是当时法官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立法？是因为其实那个同一个法案里面，他有去说，如果今天其中一个配偶过世的时候，小孩留下来的小孩可以跟另外一个配偶生活在一起，这里面就没有去区分父或母，也没有区分夫或妻，可是偏偏只有在领钱这件事情的时候才去区分男女，所以他们就觉得当时是因为并没有办法想象原来有家庭是靠
女生在
养女生的收入，对
，OK，
所以说，其实 Ginsburg 就说，乍看之下好像是对男性的歧视，可是其实是因为本质上它反映出社会对女性无法养家的刻板印象，
就是社会觉得女生就是不可能工作啦，所以他先生过世，女生当然要领补助嘛，因为女生不可能去工作嘛，
对，
所以这样子一个想法下面才会推导出来说，那如果今天是太太过世的话，先生反正你可以去工作，不用给你钱。
不是因为就对，因为其实就是认为反正家里的那个 breadwinner 嘛，就是带回来面包的其实是男性，所以说只要男性那一方死了，女生就没办法，就整个家庭就会陷入一个困境。但是反过来好像社会不会这么觉得。
OK，
其实现在在台湾是不是也有点类似的情况啊？
其实这个我们岔开一下，我讲一个东西简单分享，就是我们当初在讨论通奸罪的时候其实有一样的状况嘛。
OK，
就通奸罪那时候男女比，照理说通奸罪一男一女外遇这件事情应该是男女的性别比应该是要一样，被告比例上应该是一样高，就后来研究发现其实通奸罪里面最后都会成为被告的多半都是女性。为什么
啊？为什么？
因为男性多半不会被告，就在通奸罪里面，女生会选择原谅男生，男生不会选择原谅女生，因为男生多半在家里面是经济的重柱，所以导致男生外遇的时候，女生会比较原谅男生，但在女生外遇的时候，男生都绝不原谅女生，其实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嗯，
所以在台湾，我觉得目前确实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法律，当然法律要怎么预设什么样的立场去解决这件事情，我觉得跟本案讨论事情虽然基础事实是一样，可是概念会有点不太一样嘛，因为法律不应该预设说男生就是一定是家里经济的重柱，所以要为这个男生是家里经济重柱的这件事情量身打造一个法律，这也是不太正确的。
嗯，
那这样他到底是歧视男生还是歧视女生？因为男生是家里经济的重柱，他不是也是压迫男性嘛？就男生一定要去工作，
确实，
对，
对，
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不都，我觉得就这件事情表面是看起来可能对某一个性别不利，但我其实对双方都是这种压迫嘛。
嗯，
对啊，
就是其实 Ginsburg 他一直以来他对性别平权的主张都是不能有任何一个性别被预设特定的社会角色或是刻板印象，因为无论如何这样都不会达到真的性别平等。
嗯
，OK，
对。
那 Ginsburg 他当上大法官之后呢，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判决。
哦，哪一个？
那个判决就是维吉尼亚州还有一个军校，
嗯，
那个军校只收男生，
哦，不收女生，
不收女生。
嗯，
然后由联邦政府去控告维吉尼亚州这样子的一个校务政策是违宪的。
哦，联邦政府自己这样
子，因为那个判决我没有看得很仔细，嗯，但因为他判决的 title 叫做 States vs.Virginia，
所以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偏自由派的，
中文翻译成叫做合众国诉维吉尼亚州。我觉得美国的判决，美国的判决是有名字，跟台湾不一样。台湾判决都是个暗号，
对，
106年台上巴拉巴拉。美国的判决就会是把谁告谁直接写在，直接把它当成一个名字。那他这个名字就是合众国告，我们讲台话嘛，合众国告维吉尼亚州，表示他是由联邦政府来起诉的。
OK， 所以联
当然为什么联邦政府要去做这个诉讼，我不是很能，我没有去查，就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只是光从这个案件的标题来看，欸，好像是这样子，蛮有趣的。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
最后结果就是违宪，就是说这个军事学校只收男生是违宪的。
OK，
那九个大法官里面呢，有八个都加入了 Ginsburg 的意见。
哦，
那结果那个首席大法官有提出协同意见，嗯。那唯一一个 dissenting，你猜是谁
？Scalia。
没错，就是 Scalia。
好，
哎，你是本人知道还是你用猜的？
我用猜的，
就是他。
对，
有一个这点就在于说，这样子的一个只让男生不让女生进入军事学校，他有没有一个要去保障的重大利益？
哦，对，
就是美国那个美国宪法有什么审查标准？
白话翻译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只让男生进入这个学校，是不是有什么你想要保障的一个重大的公益？如果有那就 OK， 如果你没有那就不 OK 嘛。
那 Jinsman 一定觉得没有吗？对啊，你没有什么重大利益是男生只让男生上学需要去保障的吗？
合理，蛮合理啊。这样
你难想象说只让男生去念军校这件事情到底要保障什么东西？
对啊，
可是 Scalia 觉得有，他觉得这个连接到 Virginia 他的一些传统的价值、传统的文化，这个传统价值文化是值得保障的东西。
这边稍微打岔跟各位听众讲一下， Scalia 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保守的大法官，Ginsburg 是最自由派的大法官。
欸，他们是好朋友对不
对？
对，
但
他
们两个超级 好、
欸，
他们两个是超级好朋友，就他们两个会去泰国骑大象，我记得直接看纪录片的时候他们两个感情会非常好，还会一起听歌剧，
一起听歌剧，
对，他们感情非常好。
这样真的没有问题吗？他们都结婚了。
你不能这样子吧？他们真的是感情，
他们骑大象，
他们是夫妻一起去玩，搞不好一起去玩、啊。
欸，你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去泰国骑大象，
我可以一起去啊。
哦，你可以
假设我女朋友，
那他们两个自己上头大象
也 OK 啊，
也 OK，
我在旁边看就 OK 啊。
那可能是为了拍照啊。
对啊，
你女朋友跟另外一个男生去，好，你们去泰国，然后他跟人家去骑大象，然后你在旁边帮拍照。
那我跟他的女朋友骑大象啊。
哦。
对就大家都 OK 啊，这个东西对不对？都什么时代了，对不对？
好啦，可以了。
对，爱情不可以直接把对方绑死这样子。
哦，好啦好啦，可以。
所以反正就是很有趣，就是最自由派的跟最保守派的感情超级好，但他们两个常常在就是在 argument 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见。
我觉得那个、我们在做资料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说就有记者问 Scalia 说你喜欢 Ginsburg 哪一点？
吓我一跳，你喜欢 Ginsburg？
就是说，就是说，就他们说，就是他们立场差这么多，却是好朋友。嗯、就有记者问他们说你到底觉得 Ginsburg、你喜欢他哪一点？嗯，但美国的那个 like 是没有 love 的意思吗？
对
like，
对 like，
包有 like， 怎么你喜欢他哪一点？嗯、然后那个 Scalia 就说，除了他的法律见解以外，我都喜欢。
哦，那真的很棒，
很有趣，
那真的很棒。
然后他们美国还有就是帮他们写歌剧，就那个就是用他们两个的这样一个概念去设计出一个 opera、一个歌剧、然后那个歌剧那个，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去看那个歌剧、然后出来之后呢，就有人问 Ginsburg 说你最喜欢哪一幕，他说他喜欢一幕，里面有一幕就是说里面演 Ginsburg 那个人从黑暗中把那个 Scalia 拉出来，他说他喜欢那一幕。
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一幕就好像看到了他常常需要把 Scalia 从他那些 dissenting opinion 中拉出来，反正意思就是说
他 diss 他
说他的见解反正都是很老旧很过时的，没有人要理他了，所以他都是 dissenting， 他都是不同意见，他不会是主要意见，所以他就是出来把他就是负责来拯救他，让他成为跟上潮流，成为主流意见的意思。
我记得其实很有趣是 Ginsburg 其实他是说 Scalia 常常会故意讲干话，然后他说干话是会让就是 Ginsburg 自己会笑到流眼泪，然后常常会然后捏住自己的大腿，然后让他在那些场合不可以笑的地方就不要笑，这样子，这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其实我记得 Ginsburg 他在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有被问到说他们两个关系这么好、然后就是怎么会那么奇怪，大家都不懂嘛，然后他就说其实这才是他觉得他们两个的关系就象征了一个真正健康的民主应该要有的关系。
对，真的是。
对，就是虽然据理力争上面互相都能够体谅跟理解对方的想法，
对，
然后最后也都能够接受彼此是互斥的，但是私底下还是可以做朋友，
真的很棒，
还是可以当一家人这样。
就
是
像林伯伟跟陈家
陈伯伟
啦，太快，好像陈伯伟跟林嘉欣扫朋友一样。
我觉得这个比喻我觉得不够精准。
不够精准吗？
对，
那你觉得怎样比较精准？
可能要更积极一点的台派。跟侯汉廷是好朋友那种感觉，
更激进点台派，
对，然后跟侯汉廷是好朋友，我自己觉得啦。
OK，
对，因为他们两个是蛮都是各自一个是非常 liberal 一个非常 conservative 嘛，所以两个其实是，但是我觉得
台派有一定 liberal 吗？
哈，
台派有一定 liberal 吗？
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更复杂嘛，因为在台湾你又必须是有一个国族认同问题，又有 liberal 跟 conservative 的争论，这个争端更多，所以
听起来水很深。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
好了，
所以好像有点难去找一个例子。
算了，不要乱讲，等一下一堆一颗星跑出来，
等一下一颗星跑出来说，我觉得
成功一个林嘉欣摆在一起，
我不认同，
怎么可以把林嘉欣跟什么摆在一起？结束。拍桌子，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案件好了。男校台湾也有啊，这建中啊、成功啊、什么高雄中学、高雄女中啊，这都是男生才可以念，女生才可以念。那维吉尼亚的抗辩是说，我可以再盖一个只收女生的军校
啊、哦，对，
那女生也有从军的机会，女生这个从军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可是这样子的见解，金金斯伯是不接受的。你为什么？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有讨论到这件事情，然后Ginsburg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 opinion 应该是认为说，因为就算盖了一间女校，可是那个女校她肯定没办法共享那个原来的这个军校的历史文化跟所有的名誉上的遗产，其实那就等于还是一种 隔离啊，欸，那个叫什么，
就是 separate but equal 吗，
分而平等吗，
对对对对对，
就是，separate but equal 这个字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你还是 separate 嘛，然后你也就是你这么做的话，
separate 是分隔的意思，
对，分隔，然后就是虽然乍看之下好像是 平等，两个人都拥有自己一个物质上的东西，可是精神上是分开的啊，对啊，
就即使物质条件都一样哦，比如说一样高级的床宿舍啦，一样高级的宿舍，一样优良的师资，比如老师两边跑，嗯，即使做到这程度了，两间学校教学的水准啊设备一模一样了，都还是不被允许。
对，
对啊，这不就很像七四八施行法这样。
对啊。
哦，我们要开这么
啊，没有，
你说这个专法跟民法的这个
就是都一样啊，
所以
但就是不一样。
所以即使做到这个程度，可是仍然女生没办法进入这间历史悠久学校，没有办法有机会去共享这个学校的它的什么历史的长悠久的历史啊，
就是
不平等，
就是不平等，
所以也不，所以即使你说盖一间新的给他，这样也没办法接受。
嗯嗯，
没错，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我自己角度了。
OK， 嗯，我不知道，我觉得听众可以
讲讲看自己看法，
我们当然是要让听众理
对
去理慢慢去理解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常常会听到人家说，哎，欸，反正。那我不平等，譬如说原住民，
对，
原住民念的课本跟我们念都一样啊，
嗯，
那也不平等。
但有时候这个其实就是问题，
对啊，
就是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没有那么理所当然。
啊，
有时候平等这件事情，并不是说看到大家物质条件就一样，
对，
那就是平等。
它其实背后有时候有更多的深层的一个文化历史的脉络。我如果理解，你可能就会发现，哎，其实现在这样做，可能好像没那么恰当，这样子。
嗯，好。那这就是 Ginsburg， 我们就是用这两个案件来去帮他做一个简单的注解。
对，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就要来聊一下 Ginsburg， 他有一个有趣的，就聊一下他有趣的地方。
八卦，来八卦。
就是我们看了一些资料啊，
哦，
听说 Ginsburg 做菜很难吃，
就是谁说的？
记者去访问他的儿子跟女儿，
那
他们就说他们禁止他进厨房，那就说，比如说吃他做的菜会吃到生肉。所以他们说他们家人是不准他进入厨房，就是不准他。
他会不会是故意要打破妈妈的刻板印象？
哎，欸，
就是
你说
永远不学会下厨，
用这个用这样子的方式拒绝学会做菜来担任这个性别运动的这个领航者吗？
欸，对对对，
道理的，
有可能吧？
对啊，
哦，就跟男生要展现自己很平权就要会做菜一样，他是颠倒的。
对，对
我就不要会做菜。
可是换句话说，其实世界上有名的大厨好像都是男生嘞，欸。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对啊，像那个谁 Golden Ramsay 嘛，他不是就是地狱厨房那个，对，
对啊，
对啊，就是
James Oliver， 他算大厨吗？
也算啊，英国最大的厨，
也算
啊，
叫得出名字几乎都，
啊，
都是男生啊，
阿基斯，对不对？都是男生啊，
真的
确实，明明会做菜，女生比较多，
对，
真的，连那个做面包吴宝森都是男的，
对啊。
欸，真的耶，为什么做菜，为什么在家里煮饭的是妈妈，可是有名的厨师想不到，
这真的是蛮不合理的，对啊，
傅培梅啦。
好，对啊，对啊，
突然讲一个，
对，突然讲一个，观众可能都不知道是谁。
冰冰上菜，是冰冰上菜吗？
哦，
冰冰好料理，
但是冰冰好像不算，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艺人啊，
而且他只是主持人。
对啊，对啊，
哦，是他不是去主持人。
对啊，
对啊，
真的，现在都是型男大主厨，也是男的。
对啊，
对啊，
好，这也是值得，所以不会做菜这件事情，
但是也有可能，我刚才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妈妈都在家里做菜，所以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什么创意料理啊，因为他每天就是日复一日在 routine 做这些事情。但是男生他就只是那个厨艺的学校，然后就可以钻研这些小东西。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子，因为女生被要求要做菜这件事情，是她身为一个女性要求要对家庭的贡献，可是男生会做菜这件事情，并不是对家庭要奉献，是对事业要奉献，
就被认为是才华的。
对，所以他在事业上可以登峰造极，可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在主菜上再怎么登峰造极，像干，我觉得我妈主菜超强，
是一个是 housework， 一个是 career，
可是他终究是没有办法成为那样子。
哦，
对，确实。
哦，所以阿嬷的好手菜，
嗯，
它就是阿嬷的味道，
嗯，
它不会是知名米其林的菜单。
对啊，这是一个 problem。
那你知道做菜不好吃该怎么办吗？
该怎么办？没告诉我。
那我们就喝好喝的饮料。
哦，
突然的进这个业配了。对于西方人来说，东方人比较没有饮料观念，可是对西方人来说，饮料是用餐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OK，
因为这个饮料它可以去调节料理跟料理之间的一个节奏，
所以
去调整一下你吃饭的口腔里面的一些味觉的感受。
那你今天给我们喝这个秋香妈妈是什么口味的？
它是柚子醋，
所以，
欸，真的好喝耶，
很适合在吃饭之前，
很适合吃饭之前来一杯、
嗯，就会有好就是好的胃口这样子。
没错，然后，嗯，或者是你已经吃到一个程度觉得很饱，
嗯，
就会觉得好像肚子胀胀嘛，
嗯，
对，那也喝一口，我们它不是有疗效，就是吃下喝一口之后，至少嘴巴的部分会觉得比较清爽一点。
有疗效会犯法，
有疗效会犯药师法，这个药师法。
可是我刚才正想说，我本来觉得有点胃恰生，可是好像喝了真的有比较好，
心理作用了，心理作用。
但是我觉得
只为个人感受，未经科学证实。
对啊，一定是没有科学证实的。
但真的，我是觉得还蛮好喝的啦。
你觉得喝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是觉得真的蛮好喝的，就是因为我本来
觉得跟一般喝到醋醇不一样好了。
应该讲，我喜欢喝酸的东西。
我真讲
它的味道感觉蛮重
的。我们今天本来要导入这个业配的影子是什么？女生喜欢喝醋的东西，然后 Ruth Ginsburg 是女的，后来被说这个有点危险。
对，我是觉得这危险。
对啊。
然后洛伊就说没关系，因为男生也喜欢喝酸，他就是这个喜欢喝酸。
对，我就是喜欢喝酸酸甜甜的代，尤其是我就是一个酸喜欢酸甜代表，那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重我。
那他跟、你觉得他跟一般超商买到的那些醋什么不一样？
一般超商的那个醋当然就比较淡一点，没有这么用心啦。
Okay.
我觉得啦，这个就是用心的扎实的，
我觉得这比较酸，
实打实。
你知道这个差在哪吗？因为通常你在外面喝到的醋啊，它是在醋里面加果汁
哦，
就是说因为醋就是反正醋的原料通常譬如说米醋就是用米去泡然后它就变成醋、就是然后它把它变成醋之后它加果汁下去。
OK，
那这个圈慢慢它的醋啊，它是在变成醋之后呢，它丢水果进去，所以它不是倒果汁下去，它是把水果丢到醋里面去，花一两年时间把那个水果的味道吸到醋里面去、所以你才会觉得它喝起来味道跟外面很不一样。所以外面的那个醋有时候会有什么很呛的刺鼻味，
对，
那就是因为那个你喝到的果香它其实是果汁甚至是化学药化学的原料、所以那个呛的味道来自于那个醋本身，醋感本身很强烈。可是那秋量慢慢醋它是直接把水果丢进去里面泡，而且泡时间很久，所以它的醋的那个刺鼻感没有那么强烈。
了解，
对，
所以推荐给大家，
推荐大家。
那大家要怎么样才可以买得到这么好喝的醋？
我们这个醋在反正你就上网搜寻秋量慢慢，
秋量慢慢
有这个官网、或者是
秋天的秋，酿酒的酿，然后慢慢
慢
慢、
就是、
slow
慢慢，因为今天 Ruth Ginsburg 蛮要绕一下英文。为什么会这场业配呢？是因为这好，就我们自己家产品嘛，
就是
也不会跟大家讲，
就是贵志他们家的产品。
很多人对于喝醋这件事情是没办法理解，因为醋好像只会出现在什么蘸酱啊或者料理里面，所以对于直接喝醋这件事情，很多人是没有概念的。可这个醋它就是可以像威士忌一样，直接像 shot 这样子喝下去。那我自己最喜欢喝法就是说它配冰块了，你就、
我也觉得，我刚才真的想说，我觉得它冰的一定很好喝。
如果加气泡水，
哦，这也蛮赞的，加气泡水，我都加配绿芽，但配绿芽没有付钱。
那么多气泡水为什么叫配绿芽？
因为我自己喜欢配绿芽，我们欢迎配绿芽来下业配。San Pellegrino 也欢迎，跟法白有往来的一些朋友啊，我们基本上都是送这个醋啦。那我本来每年就会付钱给我爸，我爸说、今年也不要付钱啦，就帮我们做业配几次。
OK，
哦，
对对，就有才有这样子机会出。
所以现在希望就是在听的听众，就是拿起自己的手机 ，Google 一下秋酿慢慢。
对，
好，
好，
我回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Ruth， 他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生平以及他有名的几个判决之后呢，他现在人总是会离开嘛。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它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这个司法院大法官可以做几年？
八年。
我查到资料，他做了27年哎、这根本就是做到死啊！
27吗？还23？
27还23？
忘记了。
这个我们再确定一下。反正
他们就是可以做到死，是不是？
反正因为像你刚刚说 Scalia 做了30年，就是目前
去世
在任时间最长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对。
那30年很多人很难想象、
我看我都还没30岁，
对啊，
他当了30年，
你还没有30岁，
我还没啊。
因为30年这个数，就是在台湾，你要能够当到台湾的最高法院法官，通常一定有一定年龄的啦。
对，没错。
那通常当个10几年就会差不多要退休了，可能40几岁进去可能都算年轻，
非常年轻。
对啊，你50岁进去好了，那
50岁都算很年轻。
对啊，
对啊。
所以你说做50岁做30年就做到80岁，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就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先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的法官有没有规定任期？
没有，
没有任期这件事情不会很怪吗？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
真的吗？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国家对于可能宪政体制的想象可能就不太一样。像台湾，我们可能就是任期是8年，就是说我们可能避免一个大法官当太久。可是对美国来讲，就是因为当大法官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也是需要经过跟台湾一样，就总统提名跟国会同意。那他们觉得，其实我觉得对他们可能想象来讲是，这个色彩只要是平衡是最重要，而不是任期怎么样最重要。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这样子。我简单举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差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总统提名，国会同意， 所以他们通常的那个国会那个大法官的色彩通常都是五个保守派跟四个自由派，通常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可能五个是共和党提名，四个是民主党提名的。那因为他们要么退休或死亡才换下一个，所以这个色彩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除非像今年一样，就是因为 Ginsburg 去世，川普是共和党保守派的，所以他就有可能再提名一个保守派的，除非像这样
的
状况。对
对，五比四里面四少了一个，
对，五比四现在是四少一个，所以可能会变六三的状况。 OK、好，可是回到台湾那边是八年就要换，所以我举例来讲，你知道因为八年就一定要换，所以变总统等于是他一定会有提名的机会。
对，
这个事情有点复杂，我先不多讲，但我直接讲结论。像蔡英文在他这一次的任期最后会变成15个大法官都变他提名的，
15个全他提名。
对，那如果这个大法官
霸权、
对，没错。反过来讲，马英
黑暗的一天要来临，
马英九在他任内然后我们平衡一下，马英九在他最后任内也提名了15个大法官，最后算下来15个大法官也都是他提名的。
你说马英九离开之前也一度就是
对15个
就是马英九弄出来的人。
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说，当大法官是可以决定全国人民所有一切事情，就是大法官解释啊或者美国的宪法判决下去效力这么强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你就算台湾大法官当八年，可是可能还是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所以也没有一定的好或坏啦。对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OK。但是大家会有个疑问，就是说当大法官像 Ginsburg 离开是87岁。
对。
说真的蛮老的。
真的蛮老的。
那个思想跟得上吗？大家很担心说一群老人去管国家大事。
嗯。
像日本就被诟病说日本的老就是什么千岁内阁。
啊、对。
对不对，全都是老人。那日本的那个什么 IT,、什么科技他是什么
科技大臣
不会用脸书。
嗯，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这个跟我们唐凤比就
对啊，
对，就不同等级，
所以大家难免会担心说这样子一个状况真的是好事吗？你自己怎么看？
我自己
怎么看？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说，就是你像好比说我这样讲好了，你大家会觉得就是 Ginsburg 跟不上时代吗？
就好像他在他这个人身上好像没有，
好像还好，对不对？
可是 Scalia 就被人家讲，
但是我觉得 Scalia 是思想上是美国就是保守派的那种传统的样貌。就是我觉得美国的传统保守派不是食古不化，是他们对于保守的想象，那种传统的价值应该是像那个样子，就是言论要绝对的自由，像这样子的概念。可是台湾的保守派你就觉得他可能是否定言论自由的，因为他是食古不化的，
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个想象的样貌。
可是我刚才有点好奇，那如果他可以从年轻做，也不是从年轻啊，从中年做到老，那他会不会本来是自由派，可是过了二十几年甚至几年后，他已经是那个时代里面相对保守？
会，有可能，也有可能他变成比较自由派也说不定。像现在像现在有一个大法官，他就比较摆动，会摆动的，他可能多半比较摆动到自由派的，他其实是保守派的共和党提名的、所以也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哪一位啊？ Robert 吗？
不是 John Roberts 是首席，应该是 Kennedy 吧，我有点忘记了，我真的有点忘记，反正就有一位，
有一个摇摆的，
对，那
变色龙。
像 John Roberts 他是一个著名的保守派，可是在之前那个判决里面是Obamacare 那个案子，他居然加入了自由派的阵营。
就是健保这个议题在美国基本上吵得比台湾凶万倍以上。
对台湾觉得理所当然，
他们共和派保守派的人觉得说我干嘛帮穷人付医药费哦？
而且我付钱就付钱，我为什么要先把钱给国家？
为什么要让国家来去分配这个？
对啊，
他们觉得想法太左派，
对，
太社会主义，
对，
不能接受。
对，
就是说，就算要照顾穷人，我自己来，
对，
找那个民营的保险公司来，
对，
不要由政府来做，
对，
不能接受政府掌握资源再来分配资源这件事情。
没错，
他们保守派不接受这件事情。
没错，那非常著名的保守派的 John Roberts 反而这次就不支持这个意见。
OK,
我觉得这就很有趣了，就是他们立场会一直有摆动，这件事情跟台湾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因为我们台湾好像大法官解释比较不会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大法官解释很少，我觉得比较少触碰到这么敏感的政治议题，然后也因为大家对大法官本身并不理解，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大法官立场，所以你看一个 Ginsburg 去世可以引起美国这么大的讨论，在台湾可是都没有，对我们大法官好像都没有什么讨论这样子。
像美国他们会这样讨论他们大法官，譬如说我们知道假设明天，譬如说下礼拜好了，OK, 假设下礼拜五美国联邦宪法法院要就一个全国都在关注的判决，要公布结果了，OK,那他们譬如说纽约时报或者 CNN, 就会有那个
整理
说预测说九个大法官里面，因为五个保守，四个自由派，
他会怎么投票？
可是五个保守里面又有一个摇摆，他们就会预测说，譬如说 Scalia 他一定就是 no, 那 Ginsberg 叶子，
对，
这种就先不管他。
对，
那就是会预测说，那中间那个人，他中间你刚说摇摆那个人，他到底最后会 fold 谁 ？fold 哪一边？
对，这很好看啊。
然后会猜测，
对啊，
因为美国的那个联邦最高法院的那个辩论的录音档是可以上传到网络上面，你可以下载下来听的。所以他们就分析说，哎，这个大法官在这个过程中他问了什么问题，他们会预测说他对什么点有兴趣，可能表示说他未来他可能就会赞成或反对。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个气氛，就是全国性的气氛去讨论这件事情。
没错，
这个东西台湾比较没有出现的，
比较没有，
是因为制度上很差很多嘛。因为美国是那种针对个案的，
对，
有点是一种法庭式的，所以他其实是能可能够鼓动大家的情，
有原告跟被告有故事在里面。
我说会有一个，譬如说会有一个人说我很可怜，希望最高法院还我正义，然后他就可能会引起很多的情绪，然后大家就会出来声援这个人，然后讨厌这个人所代表价值的那一派也会出来上街说什么，绝对不可以翻动啊，不然社会就会爸爸不见了，妈妈消失了，
对，就
之类的，
认同政治是滚得起来的。但是台湾就是那种都是很抽象的法规范，你说 A 法的某一条是否违宪，大家更没感觉吧。
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嘛，因为美国是做宪法判决，所以每个案子就是有原告跟被告，可是台湾目前没办法做宪法判决，两年后才可以，所以现在只能对抽象的法规范解释。抽象的法规范解释就没有原告跟被告，只会有一个事先申请人，然后他想要针对一个他不喜欢的法规范申请大法官解释，所以那个故事性在我们现况底下大法官解释里面是不重要的。可是每一个宪法判决在美国每一个故事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那个情绪的那个激起的对立感我觉得是差别很大的。
OK，
那你看，其实当时那个748的判决，大家一直讲齐家威，齐家威就是为了塑造一个故事性啊。
对，
是其实真
他其实
申请人不是他，
他也有啦。
哦，他是申请人，
他有两个申请人，齐家威是一个申请人，另外是台北市万华区公所。
哦，但是其实没有被告这个东西，
没有被告这件东西，
其实就是他们就是直接对法。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这个判决，如果这个判决下来，那对齐家威先生会发生判决效力。可是如果是大法官解释的话，对他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坦白讲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是，但这样讲下去有点复杂啦，但是我只能说在748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大法官解释，对他真的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也没有办法个案救济，
靠这个人的故事一直在凸显他跟大家之间的情感连接。
没错没错，
但其他的案子那么没这么常有新的事件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在讨论。
对啊，那但我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因为美国司法体系已经是他们既有的传统的秩序，传统的价值，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可是台湾坦白讲，我们解严到现在也没有多少年，大法官解释这件事情的效力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改变这个社会，他也还在习惯当中，只有近几年大家比较有感。
想到个例子了，比如最近大家讨论比较民众比较知道，就通奸除罪化，
对，
可是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
他没有一个
这个事先申请的故事
的话，假设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通奸，
对，
然后被判有罪，
对，
所以这个人就一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然后所以就出来很多人声援他说，爱情没有错，爱情不可以，爱情不可以用刑法来处罚，
对，
然后就会把他的故事包装起来，说啊，这个人他可能也是一个长期被先生家暴的太太，他真的受不了了，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有个男人愿意好好的爱他，结果因为通奸罪的关系，所以让他无法逃离这个家庭，所以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你预设的故事和性别刻板印象。
反正
被diss
反正就是这样嘛，就是有故事比较容易理解，
但是确实但
被男人欺负，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个差别，就是说因为这个故事在宪法判决里面故事是重要的，因为宪法判决会评价说这个法规范在故事上怎么使用，可是在台湾故事不重要，因为那个故事发生与否跟大法官怎么评价这个法律违宪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故事出不来。
Okay，
我觉得是这个关键，
管他是男生通奸女生通奸，
对，我只在乎刑法239条有没有违宪，至于发生什么故事 I don't care， 我觉得是这样的状况，是制度使然的。
讨论的时候都是一些数据啊，
对啊，
多少人
被
告，然后
对对，
大家后来怎么处理，
所以我觉得
这些数字其实很没有是没有什么感情。
But 2022年宪法诉讼法要上路，所以未来我们台湾的大法官是可以做宪法判决的，
我蛮期待的，
蛮期待的，而且大法官的解释会变主笔，就是有人会显明说这次是谁主笔的。
那跟美国都一样吗？
对，美国现在就是谁主笔是知道，是这次是谁主笔。
Okay，
台湾目前是不知道。
像这个 Ginsberg 他主笔的，只要是他主笔的判决，或者是他写的这个不同意见书，
大家就会
基本上就会成为网络上拿来炒作用的很好用的工具，因为很会有很多经典名言出现。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跟那个群周立大法官这次
在791里面那个
他写的一个
那个写的很棒，对，他说如果男生享受，
反正就是说男生
享受性自主权的时候，受到别人暗自亲切，但是女生在享受性自主权的时候，就变成说是淫娃荡妇。他在批评说男生跟女生享受性自主权这件事情，社会评价 是不一样的，是违反平等。
享受性自主权就是很威严的讲法了、嗯，基本上就是
对，就打炮，
打炮，
对，打炮，对， okay. 做爱，对。
我们最后就来聊一个，
好，最后一个
最有名的牵动美国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判决，这个在台湾也没有。在台湾也找不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案例，就是在美国有一个案件叫 Roe vs. Wade。
嗯，
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我们叫做罗伊吗？洛伊 Roe
不是我Roe 它是 R O E， 我是 R O Y。
对，可是我每次想到这个判决都想到你。
我靠，
我觉得你想到 Roe， 不好意思，
所以
反正就是 Roe vs. Wade。反正 Roe vs. Wade 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判决呢？它这个判决宣告美国的女生从此可以堕胎。美国的女性到底可不可以堕胎？它是长久以来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因为美国文化受到基督教的这个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对于堕胎这件事情、嗯、因为堕胎好像是圣经不允许还怎样，宗教上是
很敏感
不对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本来这件事情是美国50州它各自的规范，那大多数是不允许堕胎的，那或者是说即使允许堕胎也是限制在很严苛的条件下面。后来这个后来在1973年，就是很早期，就 Ginsburg 还在当律师， Ginsburg 找不到工作的那个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直接宣告说女生应该要可以堕胎，因为女生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有自主权。所以在 Roe vs. Wade 这个案件里面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他就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标准，就认为说女生的怀孕按照当时的科学当时的医学概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在这三个阶段里面呢，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是可以堕胎的。那总而言之呢，这三个阶段呢就是胎儿的成长的成熟度，所以一旦到了第三个阶段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就不可以堕胎。可是在前两个阶段呢可以有条件的堕胎。所以就 Roe vs. Wade 他基本上画下一个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概念，那当然比较详细的规定大家还是要回去看一下判决。但基本上呢，因为这个判决关系，就美国的女性突然就都可以堕胎了，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它会在美国全50州发生效力嘛，所以本来那些禁止堕胎的州就不可以针对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 来做这个限制了。这件事对于美国的女性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平权里程碑，因为女生从此获得了性身体的自主权。不过这句话的意思 Peter 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堕胎跟女生的身体自主权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其实就是刚才提到他们的那个圣经文化那个宗教的那个背景嘛，就是其实好说穿了，就是因为如果女人生下来她的天职就是要繁衍后代、
哦、
她的身体的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那当她今天正在从事这件事情，她肚子里面有后代的时候，那她怎么可以去做违逆天命的事情？所以其实刚才那个很有趣哦，就是那个科学的那个证据，其实它是科学跟宗教的一个妥协，就是好，那的确当如果这个东西可以被视为人，在你肚子里面那个东西可以被视为人的时候，那就不能拿掉，那其实就是向宗教那边妥协嘛。但是科学上就去说，可是它在某个程度还没达到某个熟成的程度的时候，它还不能视为人，
对对，还不够熟，
对，它
这个时候可能还只是一堆
东西，可能还是一堆胚胎
一堆组织
细胞，
对对对，
那它就没有违逆，
它还是一坨肉，
对对对，所以
尚未有生命，
对，有生命啊，可是细胞就有生命、可是它也不是人，所以它还没有违逆天命，
它还没有到需要当成人的这个阶段、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科学跟宗教找到的一个折冲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会被认为说因为你看光是刚才那一套论述，女人生下来的天命就是要繁衍后代，光这件事情它就已经控制了女人的身体，因为女人他如何用他的身体，他要不要生，他能不能生，他什么时候生，甚至生什么时候生的孩子会比较健康，甚至现在很多那种育儿书全部都在讨论这个啊。
对，
其实只要讨论到生育这件事情，都是在控制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嘛。所以说其实当你今天限制女性堕胎的时候，其实你等于是剥夺了她，一来剥夺了她当下对自己身体希望她如何掌控自己身体的自由以外，你其实也限制他未来所有跟这个生命有关的所有发展。对啊，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你被赋予的社会责任跟其他的所谓的母职天职这些事情又更多。所以他其实这个时点没办法做任何的选择，他之后就更没有选择了。
哎，这样这个观点很犀利耶，我觉得。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可是胎儿的生命可以这样随便被剥夺吗？那妈妈有权利去决定胎儿该不该被生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一直也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肚子里面那个胎儿到底该怎么办？
但他如果就真的还不是人的话， 他就不会享有所谓的人的生命权啊。
可是理论上他会变成人啊，
那谁照顾他？
不对，
变成人之后国家帮忙照顾他吗？
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就是生下来
帮忙照顾，
生下
多少人生了孩子之后，
对，可是、
啊、
可是那就能够得到结论是说，所以他不需要被生下来嘛，或者说我有权利决定他要被生下来，
所以他设了一个停损点嘛，就是过了好像八周还是十二周，
对对，
就是
十二，
对，
他就长三个月，
二十四到二十八周之后，
哦，二十，
就是那个 Roe versus Wade 的那个。啊，他的设定了，所以就是大概在第六个月开始、哦、第六个月是女生肚子已经就是你已经看得出来是孕妇那个阶段，很大的那个阶段、嗯、对，他就觉得说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胎儿就已经被必须要被当成人来保护，
对，就会被认为他其实已经有人形。
其实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吗？就是这件事情是女生要承担，因为女生会怀孕，男生不会怀孕，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所以就像刚才 Peter 讲的，因为后小孩子生出来之后被预设的母职这件事情，
嗯，
干，我觉得超可怕的。
而且因为你是生母这件事情，你是推不掉，但是父亲是推定来的
啊，对啊，
所以父亲要跑随时可以跑啊，
对啊，这件事，
对啊，所以说其实他一开始他就预设了一个、嗯、他就其实他就控制了女生对他身体的自主权，而他事后影响了他整个人生生涯规划的任何所有选择。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当时是为了保障那个、嗯、当下那个对身体的自主跟选择。可是当时我记得那个判决是把它限制在隐私权的范围
啊，对，
用 right to privacy，
对，
是隐私权的概念去论述的，
没错。
这是我们在学美线的时候，我一直就很难理解、嗯、这跟隐私权什么关系？
嗯，
对，他们的隐私权其实解释的范围很大，甚至基于你对尊严啊，然后还有你对自己，其实我觉得他们好像很多自主选择的权利都放在隐私权里面。
是啊，是啊，是啊。
为什么是这样的、啊嗯？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我觉得最主要关键是因为他们 right to privacy 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像是宪法也没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基本权，并不像可能言论自由之类的。
有点像我们的二十三条，是不是？
二十二条。
二十二条那种，
有一点点这样概念。
二十二条就是说，即使是宪法没有明文保障的权利，
也可以放在里面，
也保障。
对，
而且它的 privacy 不是我们中文想象的那个隐私，而它其实是
不是那种什么，不是那种什么洗澡不会被偷看的，
对，
手机不能被偷看那种隐私。
它其实是一个 private life， 整个私领域，跟私领域有关，跟私生活有关的所有
自主决定权。
对对对对，只要你是私领域的部分，其实国家再来说都不应该把他的手伸进去。
嗯，
对对对，所以他们那个 privacy 的想象其实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东西。对，它其实是一个跟公领域切开的所有范围的里面的那个东西，里面可以包裹的东西都可以讨论。
应该这样，我换个方式解释好了。
嗯，
我们中文对隐私的理解，比方是说你不可以偷看。
嗯，
对。
但他们不是你不可以偷看而已，是你不可以管我要干嘛。
对。
对不对？这并不是说国家不可以偷看你的讯息。像 Q 又现在讨论科技侦查法、
嗯，
大家觉得就是以后国家是不是可以偷看我的 LINE？
嗯，
但他们隐私，他们对隐私的概念不是只有你不可以偷看里面，而是你不可以管我在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嗯，
他概念比较这样。
嗯，
所以当时是用这样子的观念说，所以国家不可以去管女生如何决定她的身体。
对，
那因为胎儿在六个月以前。也只算是女生身体的部分，因为她还没有成熟到算是一个生命，
对对对
对，所以女生就有权利决定如何去处理她的身体。所以堕胎就好像女生决定要把譬如说胰脏割掉。
哦，我以为你要讲很烂的比喻，比如说什么，比如女生决定要拉屎，就拉
我不会举这种例子，
靠腰，
没有要举这种例子，
等一下，
因为剪头发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今天剪头发好像比较轻浮一点。就女生如果譬如说胰脏发炎，你必须要割掉胰脏的话，女生要有权利决定。
嗯，
你不会说国家规定你什么时候可以割胰脏，什么时候不可以割胰脏。
嗯，
所以他把六个月以前的胎儿当成这样的观念。
嗯
嗯嗯，
他大概概念是这样。那个时候算是女生身体一部分。
嗯，
所以女生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保留它。那他的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差别在于说，第一阶段因为非常不成熟，所以女生可以比较自主性的决定要不要堕胎。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呢，女生必须要胎儿的存在会影响到。他的健康，所以为了保护这个女生的健康，
嗯、
就跟胰脏发炎一样，胰脏发炎可以割胰脏、嗯，那胎儿的存在会，那也不健康的话，那你可以把它剁掉。
嗯
，OK。那到第三阶段的话，他感觉是说，除非这个胎儿存在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
哦，
对，
所以他的
了解
大概差别在这边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蛮合理的一个，从我直观上来看的话，就是其实还是有分阶级，不是说你能堕胎跟你不能堕胎这么二分，他还是有对于说你能堕胎上有设出一定程度上的层级化的这个划分这样子。
可是因为譬如说在美国支持堕胎权的就会觉得说第三阶段也要可以堕啊，
okay，
第三阶段也是我的身体自主权啊，
嗯，
那胎儿在我的肚子里面他也是使用我身体里面养分啊，嗯，讲直接一点，那为什么做什么到这个阶段他就不是我身体的部分了，他还是啊，
嗯，
那跟你还是有个期待紧紧相依的心，
嗯，
如何
靠腰不要唱歌啊干
你的 reference 都很老欸好烦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 Ginsburg 在有一次访问的时候，他是
Ginsburg 批判过这个见解，
哦，他怎么批判，他怎么批判，
就是他其实没有反对这个结论，
就是说因为 Ginsburg 毕竟是性别运动的先锋嘛，所以他是很明确的支持女生有堕胎权嘛，
嗯，
对，
可是
对
他对于 Roe vs. Wade 这个美国争议性，我再讲一下 Roe vs. Wade 他在美国多争议呢，他争议到就是美国的政客选举的时候，
嗯，
会炒作说我们当选的目标
要废掉，
就是要推翻这个判决，
哦，
嗯，
然后 Roe vs. Wade 他判决的那一天，他是在1月22号判决的，在每年的1月22号，美国的护家盟就会上街游行说我们要保障胎儿的生命，
嗯，
所以1月22号已经成为一个美国护家盟定期会出来大游行的日子，
护家日，
对，护家日，保护胎儿的日子，保护生命，所以他们在美国他们就会有 pro-life 就是保障胎儿 life 的一个派别，
嗯，
跟 pro-choice 就是保障女生有选择权的派别， pro-life 跟 pro-choice，那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呢说过他是 pro-choice
啊，真的，啊，
但他当选后变 pro-life， 但问题是到当选还是到快要当选的时候，就选举到结束快到他就变成 pro-life，
哦，
对，他曾经有讲过他是 pro-choice， 那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川普他本来就是一个，
因为他是个商人，
他就是商人，他本来就是一个
对商人
蛮会玩的人，不是
没有事情比自主更重要了，
没错，嗯，
对，
可是因为他毕竟是共和党的嘛，那他主要票上都在这个保守派的民众上，
他必须要，
所以他后来就改口说他是变 pro， 他是 pro-life，
嗯，
对，所以 Roe vs. Wade 他在美国有一个核爆级的威力，就是因为他瞬间的就是让整个美国的所有的州都可以堕胎，当时的民风非常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可是他已经成定局了，
嗯，
Ginsburg 他对于这判决一个批判，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判决没有让国内的共识成型，就强迫全国的民众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仅不能接受，还让大家
更
反对，还让反对的人凝聚在一起，强力的成了一个 pro-life 阵线，从此后每年的1月22日大家都要出来抗议，
这跟台湾很像啊，
OK，
748不就是这样子？
对，我刚才想说很
对，
748
也是在大家还没有很确定同性婚姻的时候就这样讲，然后所以造成2018年11月24号的公投彻底的反扑。
就通奸处对话其实有一点点像，因为大家也没有很认真讨论过这件事情。
但通奸没什么人在讨论，
对，就好像他只是相对讨论度低了。
低，对，啊。
可是其实蛮多长辈是不以为然的，
对，啊，
只是说他没有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而已，
嗯。
所以我们先聊一下这部分啊，你们会觉得说，
嗯，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民权运动、平权议题，用司法来处理真的是好事吗？像 Ginsburg 的论点。
嗯
也不能说论点，他有一个其中有一个，
但是 Ginsburg 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我们等下再聊他第二个，
哦，
我们先聊这个。他认为这个判决有一个他觉得很不好的效果，是说让美国的性别平权运动的动能消失了。
嗯嗯嗯，
而且换到的是反对性别平权的那一方，你让他们凝聚了，支持我们的人消失了，反对我们的人出现一大堆，
合作了，嗯，
对。所以他对于这个判决
其实跟
748
有一点
真相，但我的想法我是这样觉得，我是觉得但理想上这种社会这件事情当然是由立法部门来做是最好的，因为他表示说他凝聚社会的共识了，可是反过来想啊，万一这东西要等太久怎么办，
哦，
就是我们可能如果没有人去 push 他，他就一辈子没有办法凝聚，
对，
我举例来讲，我没有748同性婚姻不可能现在过啊，20年之后都还很难讲，
嗯，
所以我是说这东西就觉得没有绝对的答案，理想我只能讲说我的看法，理想上立法部门做，理想上政治部门做，但是如果这个社会的政治部门有难以期待，那我觉得司法部门介入的 push 其实是会更好的。
这是真的，因为其实我身边很多，嗯，那个在参与同性很久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本来都觉得他们到死都看不到同性，
嗯，
结果没想到
干就来了，
出现了一个748，
嗯，
大家对啊，但是当时 Ginsburg 就觉得这好像有点太躁进了，因为其实支持女性主义或是支持性别平权运动的人本来就少。 然后你要凝聚真的是要靠这种突然一个很大的事情掀起大家的讨论、嗯、可是这种风波也是过得很快的、嗯、就是一旦事情成了之后大家退的也很快、嗯、因为它是一种认同政治嘛，所以说其实认同政治就是都是阶段性的目标达到了其实就好像没有凝聚的必要了，
对啊
对，所以说当时他好像就有这个疑虑，
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有没有永远没有答案，就是、
哦、没有对
没有答案，
对，因为你看哦，他觉得反对，可是说真的他觉得反对然后这个力量没了嘛，对不对啊，实际上从结果面来看他还是没有被推翻啊，
就 Roe vs. Wade 毕竟他撑的是40-50年
他还是没有被推翻啊，对不对，但是其实把最理想上民法结婚这件事情其实被推翻了，
OK，
所以我们现在用专法，用比较没有那么平等的专法，这也是一个事实、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永远没有答案，所以我觉得这很多事情回到最本质的东西是它其实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就是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其实你都有办法去努力，因为你的推动啊其实是可以有办法去凝聚政治的共识，这都是有可能去改变的。
Peter 你刚刚说 Ginsburg、嗯、他还有一个
他刚我记得他那个时候他批评的原因还有一个点是因为当时的讨论就因为都在讨论隐私权嘛，就是对私领域的保障，然后其实这样子就有点把这个问题锁在Right to privacy， 那它的危险是它并没有真的去检讨整个公领域也包括整个社会结构里面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怀孕生育或是要不要生产这件事情它绝对不只是女人一个人的问题，它其实是包括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然后还有女人生育了之后所有她的所有的生涯选择都受限了，
母职，
对对对，就是其实
她
其实也是个公共的问题，但是如果都锁在那个 right to privacy 的话她的那个判决其实就变得有点脆弱，就她是个容易被攻击的判决啦，因为只要今天大家有办法讨论说哦，那关于哪一件事情它就不只是私领域的事情，那好像就可以拿出来攻击，
也只是说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的焦点放在女生有没有选择权上吗？
应该是，但是那个选择权不应该只是认为是私领域的选择权，而是要讨论到它如何连接女性参与公共事务或是参与公领域的其他权利，所以它不应该只是一个 right to privacy 的侵害，而是女性所有的权利都可能受到侵害。
讲到这边可能听众有点不太能理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们在找到资料里面啊， Ginsburg 说在 Roe vs. Wade 同一个时期他其实手上有另外一个案件，
嗯，
那个案件我看一下就什么名字，我先微笑、
哦欸、不过你知道他因为他这个反对的声音啊、欸、他就是有一个小批评嘛，然后其实当时他被提名的，被克林顿提名的，
我猜大家骂他中共同路人，
哎，真的吗？为什么？
没有啦，随便比喻而已啦，比喻，嗯。
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确就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或是性别运动的人，就有点怀疑，就是怕他会不会上台。虽然好像表面上是个自由派，可是上台其实性别是个保守派。
啊、嗯哦，对，就跟我刚刚比喻一样啊。
对，所以他后来才澄清说，他其实认为他才刚才有那么多其他在访谈里面的澄清，就是说他觉得他反而让性别运动停滞了。而且他甚至没有逮到，他没有用那个 Roe vs. Wade 的那个机会、
嗯、
契机去开启更大的讨论。
嗯，
对对对，去讨论整个社会对怀孕妇女的压迫这件事情。
确实，我接着讲，因为其实也蛮多人批评说，748其实更锁住一件事，就是单偶制的问题。
对啊，
对你让同性恋逼迫他们走入婚姻的事情，其实更巩固了婚姻这个传统价值的一个意义，而不是说我们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的想象是可以用同性婚姻这件事情的运动来当做一个破口，重新去定义婚姻这件事情。
解释文里面，婚姻都是基于爱、啊，
哎，其实很可怕，亲密永久排他、欸，哎，
超可怕，
永久 forever， 干这个蛮可怕的，
永久排他、欸，哎，
对啊，我觉得这可是这个，我觉得亲密我，
我们找个时间再聊一集，因为婉珍一直想要聊，找你聊那个毁废派，
嗯，
就是婚姻应该要毁废这件事，
我也没有毁废派，
他没有毁废吧，
但我反排他。嗯
我反永久。
我们先回到 Ginsburg，
这样说出来好吗？
好，我们先回来，就是 Ginsburg 他当时手上有另外案件，他的当事人叫做 Strzok。那 Strzok 是一个在越南军，当时美国越战嘛，在越南就有军队。那他当时是跟着这个军队一起到越南的一个护士，就他在那边怀孕了。
哦。
那当时这个 Strzok 他怀孕之后呢，那个空军就给他两个选择：堕胎或者是离职。就他，
我知道这个案件，
就他只能堕胎，不然就离职。 那 Ginsburg 就帮他起诉，就说你怎么可以强迫我要堕胎，因为就是争取说既可以把孩子生下来然后不需要离职。那后来这个案件呢，在这个最高法院判决之前呢，这个空军就和解了，就是说同意他不用堕胎也不用离职。
因为这期有个脉络了，因为当时算几乎整个美国都不允许堕胎，但是军队没允许。
对，
因为他工作需要的关系，他其实是可以在某程度上是允许堕胎发生的。
对
对，所以他好像那时候我记得那个案子，后来是因为空军他就觉得反正自己一定会打输，所以说干脆就自己和解。
对，
我觉得 Ginsburg 应该就觉得很呕吧，因为那个策略上来说，可能是更有办法开启跟性别平等有关的讨论的。
可是那 OK， 可是大家一般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哦，那个案件是可以堕胎的，那听起来对女生是比较好的啊。那因为你看 Roe vs. Wade 是不可以堕胎，变成可以堕胎，那这个 Struck 这个案件，它本来就可以堕胎。那你觉得它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
它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因为它可以堕胎，以至于他也可以讨论到法律是如何用另外一种方式控制女人的身体。他就是他让你可以跟不可以，其实都是一种限制嘛，都是一个限制你的选择。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也可以联系到比如说劳动的条件啊，工作啊，或是其他公领域里面发生的事情，他就不会限制于在所谓的隐私的讨论。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会觉得那个案子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案子，如果从诉讼策略来说。
如果用白话方式跟大家解释吧，就是说在 Roe vs. Wade 里面只能看到女生在自己生活里面无法堕胎这个状况。可是如果在 Struck 这个越南的军队护士这个案件里面，可以进一步看出说这个女生被迫要在她的工作、她的职涯以及生小孩之间做选择，就会从她单纯的私事进一步连接到这个女生在公领域就跟她的 career 跟她职涯有连结的部分。
对，
所以就可以更容易看到女性的自主权更重要的一面。
但我觉得 Ginsburg 没有想到的是，可是那样子的案件它代表性就不会那么高，它可能会牵动到的那个民众的情感可能搞不好不会引发那么大讨论。对啊，因为不是那么多人都刚好处在可以堕胎的环境里面工作啊。
OK，
当时美国就不是那个脉络。
OK，
不过我觉得诉讼的就是以诉讼为导向的这种司法策略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如果真的就不想要在那边瞎耗的话，你身为一个很有想法很有抱负的律师好像也真的不能干嘛。
其实当初大家也在担心一件事情啊，就是在齐家威之前其实有另外一个同志
啊、哦、对
他们也想要很，他后来就撤回啦，原因就是
被死亡威胁还是什么的吧，
我不确定，但是也有一说法是说他们担心就是万一大法官不受理那就算了，万一大法官受理和宪怎么办。
哦，
对了，就是如果大法官就说民法没有保障同性婚姻合宪，哇，那你整个这个运动的这个能量就真的就彻底瓦解了。对啊，所以这真的很困难，怎么到一个对的时机做一个对的策略，然后导致一个好的结果，干这真的超难。
有时候这个对的策略就是说你想办法在这个去社会上凝聚共识，然后等它成熟就把它推掉。有时候是你发现它你觉得它可能根本就不可能推掉的情况下，你去找法院，因为法院判下来他就不管怎样，他就是大家就是要接受。但到底哪个策略是好的，其实真的没有人知道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聊这个美国的很有名的最高法院法官 Ruth Bader Ginsburg。 今天会录这节目的除了是希望介绍这个有名的法官给大家知道，更重要的是说希望借由这个大法官的生平让大家对于性别的一些知识啊、观念啊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没错，
聊了很多堕胎啊、女生自主权的这样一个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圈内慢慢。好，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